各位好，欢迎收听成长学习。过去两个星期，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一直以独身者的友谊这样一个大主题来介绍节目的内容。那么事实上独身者的友谊有相当不同的面向，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将再以这些不同的面向做更详细的说明。那么节目中张曼玲修女今天要跟我们谈的呢，是先从这个避免有模棱两可的暧昧行为啊，这样一个小的子题来跟我们做介绍。张修女您好。
好，范小姐你好，诸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想这个对独身生活的这个收到人士啊，或者是选择过独身生活的这个男女教友来讲的话，可能一定都还会有团体或是这种情感的一些接触嘛，哦，那么在这些接触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情愫产生，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在今天要跟我们谈的这个模棱两可的暧昧行为的一个定义呢？还是说它有更广泛的一个解释？
哎，我的确是，我觉得暧昧的行为啊，在我们的那个独身者的生活里面非常的重要，而今天我要谈的也就是针对着这一点。
嗯哼。
因为谈到性的，从感情面来看性的时候，凡是我们关怀的感情了，去这种温和的感觉感情啊，同情啊等等，这些和性的感情是很接近的。那么既然他们的界限不清楚，有的时候有些友谊已经进入一个比较亲密的属于男女朋友的感情了，那么我们就很容易再把它变得很模糊了。尤其是当变得很接近的时候啊，我们在谈情，但谈到爱的时候啊，那么会谈到动情愫啊等等的哈。其实呢，人在这个性爱里面啊，到后来啊，在其实交友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理智的。可是当真的非常接近，在一个性关系里面，尤其动情愫的一个影响，一个激素的影响啊，似乎思维发生的作用就很少了。所以我们对人的这种情感啊，它是一种很漂浮的，像水一样的东西。那么我们当中的捏拿，就是要一方面要培养情感，一方面要非常的注意。那么有些暧昧的现象呢，需要我们一个自我觉察的心比较清澈的心，随时能够把它找出来。这样子呢，可以培养一个比较坚固扎实的友谊，而不流于到后来产生一些情感然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挣扎。那么许许多多的修道人那么我们鼓励修道人交朋友，可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要明智的去交朋友，尤其暧昧这一方面那么自己的确是值得注意的。
是不是可以请修女啊，这个您刚刚提到这个分辨哈，或是区别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性，那就您的观察或是了解来说的话，这种独身者或是修道人的生活里头所谓的这种暧昧或是模棱两可的行为，是不是可以稍微举一下例子，是什么样的行为已经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地步的状况呢？
是我们男女性现在一起工作的机会也加多了，一起讨论计划一个睦邻工作，或者是计划一件事情，或者出去去完成一个工作啊，一起乘车了等等了哈。常常暧昧的行为，例如在工作以外还延长会面的时间，可是延长的理由不是很清楚，自己没有觉察，那么许多的时候都是因为两个人是朋友，那么有话要说，那么说的话是属于自己感情上的一些话，可是在思维上不是那么清楚的，那么两方面的一个防线呢就变得比较少了像是延长说话的时间了多找说话的机会了，那这些都是很好的，是需要的，可是是不是很清澈的，那么我们需要了解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题目够不够清楚。
我想可能就是不只是修道人或者是独身者啊、哦、我当然我们现在修道人跟独身者的定义都是从这个在教会服事或者是奉献的人。那么我想一般的就是单身的这种年轻人的话啊、哦、男女年轻人的话，平常的相处接触机会多了也是会有这种情愫产生啊。那当然我们比较自由一点，我们可以说诶，如果双方看对眼了，我们就可以谈恋爱，谈一段感情这样子。可能对修道人来讲的话，可能这种生理上的一些自然的反应就会必须受到一些理智上的约束。
是的，如果说在不知不觉中当中啊、产生了一个深厚的感，那么感情是不能够很难往后退的、嗯、感情通常是越来越加深的。那么如果一个修道人还要一个独身者啊，还要往回退的话，他还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嗯、
这个是不是需要注意的？
对，应该是要注意的，尤其在天主教会里头啊，我们对于这种独身修道生活是相当重视的。我们事实上守贞也是这个三个性德之一嘛，哦，也是这个修道人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是在谈到这里，我会想到说，也蛮多人提出一个质疑或是批评的，就是认为说为什么天主教的神父跟修女要走独身守贞的这条路，是不是违反一个人性？那可能从人道的一个观点去讲的话，那如果说人的相处不能够避免会有情感产生的话，这样子的一个戒律是不是有这个孩子们必须严加遵守的必要呢？
啊，非常有趣啊、可是在一般人啊，我们当然是选一个修会，像是修女的话，那么我们是已经做了选择了，就是不再选择结婚啊。那么对于一个成为一个神父啊，当然它分两层的，就神父也就像修女一样啊，做了一个选择啊，那这个选择呢就是一个贞洁院的一个选择。那么如果留在成为一个在俗的神父的话，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纪律啊。那么在这个纪律里面啊，还是要守独身。耶稣在他的马窦福音里面啊，耶稣给他的门徒，给他四周的人讲了这句话啊。他说：“有的人被淹是为了这个，有人被淹是为那个。可是呢，那些天主所招选的人啊，他们被淹呢是为了天主的国。”能够明白的人呢都会明白。所以当我们选择成为一个独身啊，成为一个神父或者成为一个修女，在基础上我们对这个话是明白的。所以这盏灯我们随时都应该让它亮着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让它亮着，放在使它能够发光。可是呢，暧昧的行为就是我们把这个灯呢油减少了，亮光减少了啊。所以是说刚才你提到是不是违反人性，的确是独身生活的确和一般的自然的生活是不一样的啊。连我们自己独身的人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情绪上也会有些低潮。那举一些研究里面也提出来啊，尤其为神父们啊，会感觉到啊，那独身的所付出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代价。所以知道他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一个不自然的生活。可是被招选的人就会明白，那意思说天主也给了我们这个恩宠，给了我们这个力量和光照。
是，我觉得修女这段话哦，应该是提供我们很多的一些讯息，也厘清了很多就是常常会有的一些这种争议啊，就是至于修道或独身的人为什么他们要守这个戒律的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暧昧或是模棱两可的行为在生活当中没有办法避免，尤其您刚刚提到现在男女神父啊，这个神父跟修女的工作机会，彼此工作机会多了，那么大家一起讨论事情机会也多了，可能会有互相欣赏的这个状况产生。那如何去发掘到说已经有这种所谓的暧昧行为产生了啊、哦？那发掘了以后怎么样的去调整自己的一个情绪呢？是不是修女也提供一些意见？
是的，如果发两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感的产生，这是很值得珍惜的啊、因为付出的 感情毕竟是属于自己最珍贵的一部分。那一旦发觉了，可以有很多处理的方式。第一个，也许和对面说，对面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做一个探讨。那么最近我们一起工作等等哈，我们在友谊方面工作的合作情形啊，都非常的好。可是有些时间我们在运用方是不是可以检讨一下？
嗯，
那么我比较鼓励另外一个方式啊。我觉得修女们、神父们都需要，我们独身的人都需要一些好的朋友，无所不谈的朋友。而且这位朋友对我们，不管我们变成什么样子，他能接受我们的朋友，而且呢，是明智的，总是鼓励能够向第三者有这样的一个情景。向第三者说明产生的情感了等等了，相信朋友一定会给我们保密。另外一方面也会提供我们的意见。凡是事情表明了以后呢，自己在表明的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个学习，也许有一些建议也是值得做参考的。所以我总是觉得好的朋友是必须的。如果说能有第三者给我们做一个建议，那是很值得珍惜的，也可以使我们避免许多不必要的困难，也可以帮助我们成长，使这个友谊变得更纯真。
的确如此我想不只是这个修道人的生活，我们平常人也是会有这样的感情上的一些挫折困难也是一样需要一个好的朋友能够来倾听。那么在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当事人本身他怎么说，除了有一个朋友的支持之外，自己是不是也要做一些重新调整的这个情况呢？
我想他是需要的。我想两个情况值得注意，一方面是调整自己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多增加一些一般感情发展的一个程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怎么样的，它可以发展的那个步骤是怎么样的如果自己有一个，既然有和异性往来呢，多了解两性的一个关系两性情感的发展，我想这样子也是有帮助的。
不晓得就是说在您这个辅导的这个过程当中这样子的案例有没有到一种比较严重的一个状况就是他可能挣扎在说自己还要继续的过这种修道的生活呢，还是他要突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因为他可能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可能是以前他在这个修道院里头或者是从事过着修道生活并不是很清楚的，就那个吸引力是很大。那在这种情形之下的话您会怎么样的来帮助他？
我倒看到一些情形就是真的是进入一个很深的一个感情当中了我曾经有朋友呢他们就两个人分手一下那么给一个不再见面的机会，那么自己呢在神修上，尤其有些人利用毕竟了再回到原来的灯，天主原来召叫他是为什么，他的人生原来的目的是为什么。如果说他的感觉到的确他过去做选择的时候是相当的模糊那么现在变得明朗了，如果再做一个决定有些人会做这样的决定，可是毕竟是非常的少数我碰到一些人多数在一个分开以后再有一个宁静的时间进入自己内心的生命，重新听听天主在我内心的召叫，原始的召叫是什么那么这样出来以后呢这人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成长。那么一般人说来对过去的一段友谊他们是很珍惜的那也就能够在一个祈祷后产生了许多力量来面对那么新的要共同合作了等等产生的一些现象都比较能够面对了我觉得倒是蛮好的。
对，其实像修女一直用珍惜这两个字这个是蛮好的一个观点就是友情跟友谊本来就是很值得珍惜而且是宝贵的，那或许我们 有些人可能听了这样子一个讨论，他会觉得说，因为我们会把修道人认为说他真的是七情六欲完全都没有的人啊，而且是一个过得几乎是那种圣人的那样子的生活，所以一旦他也跟我们一样的时候，也许我们不能够接受，或许我们一般的人应该有一些这种观念啊，去看待就是神父啊、修女啊，或者是他们相处的一些方式，或者是当他们有这方面困扰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一些支持。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句话是我感觉到非常的动心啊、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修女，也看到一些发生的一些神父修女啦、友谊啦等等啊一些现象。其实我们修女是做修女的人是很有感情的，做神父人也是很有感情的，很希望付出的，很愿意服务的啊，所以。我们成长的背景呢也不相同，尤其是在人的成长的不同的阶段啊，和人与人之间接触后，很多过去成长上没有发展的，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我们还不知道的，那么会在一个情景里面或者是说在一个工作压力里面，在一个会有一些一般教友认为一个神父一个修女啊不应该发生的一些现象。我想就这个时代来说，那么神父修女越来越比较能够和教友们打成一片了，那么我相信我们也很希望教友啊，一旦神父修女跌倒的时候呢也都能够接受啊，不是光我觉得修女总是比较容易啊，在我们的训练里面容易接受教友的跌倒，我们给他很多的鼓励，可是我们自己跌倒的时候也希望教友给予更多的支持啊。那么其实我们只是在圣召的生活方式不一样啊，我们努力的方式不一样，可是在天主面前我们永远都是罪人啊，都是软弱的人，那么两方面的一个支持，尤其是教友啊，教友的经验比较多和异性往来的经验比较多，可能在这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了解修女神父的话，对神父是很大的支持。
是我们想说在我们最社会里头啊，现在是所谓的 EQ 管理，就是情绪管理哦，非常的风行。那么这种情绪管理可能不只是说一般这个上班族也好，可能是各个阶层的人都要学会的哦。那么如果说我们对这种情绪管理比较清楚的话，那么在面对人生很多不同的这种挑战的时候，就会比较积极乐观的去看待它。
是的，一个从小就有培养那个情绪管理啊，在学校里面呢，在家庭里面啊，让一个小孩子呢能够知道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情绪，能够了解别人的情绪，能够尊重别人情绪里的一个范围，也知道自己的范围啊，在一个尊重自由的一个气氛里面能够慢慢的发展的话，那到后来还面对问题的那个情绪就会比较少一点了。这种情绪的管理是人与人之间建立一个很好的感情。
对，但是对于修道者来说的话，他们的这种情绪管理可能要求的更高哦，所以在面对挑战的时候可能那个困难度也更大。那么不论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教友也好，非教友也好，或者是神职人员也好，生命过程中大家都会碰到这些情形。对，我想我们最大的一个状况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交给天主，然后由祈祷跟更深的一个神修生活方式来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是的，愿解生活上啊，是整个教会变成一个贞洁的教会，所以教友也变成贞洁的，修女神父也变成贞洁的哈。我们在不同的面的过我们的贞洁生活啊，然后形成一个天主的子民，一个贞洁的。所以在末日的时候，新郎会来看这个新娘，这个新娘就是教会一个贞洁的天主的子民。
是，我们谢谢张曼宁修女这个结论呢，非常的令人感动。那么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